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你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亲爱的小朋友，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吗？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3: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前书3:16，亲爱的小朋友，神的殿住在你们的里头，这句经文要表明的是，神他愿意住在人的中间，与人在圣殿相会。凡神所显现的地方就是圣殿。在古代圣殿被毁之前，犹太人的信仰都是以圣殿为中心。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的信仰不再是以圣殿为中心，而渐渐形成以属灵的殿，也就是不以建筑物作为敬拜的中心。一直到了新约圣经保罗把这个理念发扬光大，也就是以马内利道成肉身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神的灵可以住在我们里头。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也说到，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意思是我们个人的身体应该是为荣耀神而行的，我们不可以随便毁坏或糟蹋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是被主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既然我们是主重价买赎回来的，那么要如何才能荣耀神的殿呢？小朋友，我们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讨神的喜悦，按照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吩咐的，不要叫圣灵担忧。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相信圣灵他会加给我们能力，使我们成为一个圣洁有祷告能力的人。因此小朋友，我们一定要常常借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3: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前书3:16，小朋友，你是否背下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接续着昨天讲到的故事，看不见的收藏，来看看这位喜欢收集古董的老先生，到最后是否会发现他收藏这些古董背后的真相呢？让我们一块继续来听吧。
小小豆芽冒出头，风就来吹雨来洗。小小豆芽好勇敢，不怕风也不怕雨，一直一直向上长。
为了不让老人心碎，他们拿走一件收藏品， 就会找一张厚薄大小和原来作品相同的纸盒来替换，使他无法发现收藏品已经流失的悲剧。安娜对雷克尼近乎哀求地说，您知道吗？他总是按着顺序一张张地抚摸，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快乐安详，好像他能够看到每张画。他实在太喜欢这些珍藏品了，所以请您不要粉碎他唯一的快乐和想象，请您帮助我们一起来维持他的快乐好吗？像安娜所叙述的这种心酸而悲苦的故事，在战后的德国几乎天天上演着。可是雷克尼却被安娜的故事深深感动，或许是因为老兵和他共同拥有那种对收藏品的喜好和狂热吧。雷克尼跟着安娜回到家中，才爬上楼梯，就听到一个兴奋的声音说，
快进来吧，柏林最伟大的古董鉴赏家。
当老人这样夸张地赞美雷克尼时，其实是在肯定他自己的收藏品。老兵握着雷克尼的手，把他拉到靠桌边的椅子，举起一张空白的纸，慎重地说，
首先我给你看杜勒的作品，是完整的全套，全是最伟大的艺术珍品，你慢慢鉴赏吧。
雷克尼望着空白的纸张，又望着全神贯注欣赏的盲人收藏家。老人非常得意地指着角落说，
你看到了没有？这里有一个剑影，是纳格特的鉴定印章。
雷克尼望着那一张空白的纸张，看着老人的手指在这张纸上非常准确地指着每一个收藏家所习惯盖下剑印的位置。此时雷克尼浑身不自在，肌肉紧绷，张大了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用一种带着笑声的赞美说，
哦，纳格勒雷米伊士达，这些伟大的名字竟然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小小的角落上，简直太棒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当然最得意的还是这位盲人收藏家了，他狂笑着，胡子和头发都飞扬了起来。他用颤抖的手拿起底下的两张空白纸张说，
哪没有什么啦，我还有更棒的，你看看这两张，全世界找不到相同的宝物，你注意一下那色彩的运用，多么鲜活明亮，一种光线照在上面的感觉，如果被柏林的古董商看到了，一定会用惊人的高价来抢购的，可惜我是不会卖的，我爱死这两张了。
雷克尼就在他认真专注的介绍下，花了两个多小时看了两三百张完全空白的纸张，而且还要随时跟着赞美。或许是老人本身超人的鉴赏力打动一旁的雷克尼，使他好几次都产生了信以为真的错觉，仿佛眼前的白纸就是一幅名画。有一次差点出了马脚，那是一幅林布兰的画页校样。当老人的手指在一幅白纸上触摸一阵子后说，
咦，这是那一幅校样吗？怎么感觉不对呢？有谁去动过这些木刻画了？
雷克尼毫不犹豫地接过那张白纸说，
啊，完全正确，这就是林布兰的木刻作品，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每一条线是多么的深刻。
于是凭着过去的记忆，雷克尼一口气说了这幅木刻的特色。老人忽然站了起来，在屋子里面跳着舞，他绕着雷克尼又叫又跳地说，
我终于遇到一个可以谈话的对手了，你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真正的鉴赏家，只有你了解我是如何用有限的金钱收藏最棒的作品，将来我死了以后，这些作品将价值连城。
老人好像从雷克尼不停的赞美中得到了一生的肯定，他手舞足蹈地说着笑着，展现他眼前的世界是多么的明亮美好。老实说，雷克尼也被老人这种快乐的气氛感染着，因为自从1914年那场世界大战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一个像老人这样快乐的德国人了。可是老人这种狂喜的态度看在他的妻子和女儿的眼中却是另一种悲伤。这时候老兵忽然返老还童的大声对妻子女儿吼叫着，
你们曾经抱怨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些没有用的古董上面，可是现在你们终于知道了，雷克尼先生替我鉴定过了，你们将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将来我死了，没有养老金，你们就可以拜托这位雷克尼先生替你们处理，他是一个善良而热心的人呐。
雷克尼要离去时，老人紧握着他的手说，
将来我要在遗嘱上加写一条，将我所有的收藏品交给你来主持拍卖，请你答应为我编目录，算是给我的纪念品吧。
雷克尼告别了那一对不断流泪的母女和仍然笑意深浓的盲人收藏家，走在街上，在这样忧愁苦闷的时代中，他竟然度过了一个狂热的下午。当雷克尼在车厢内把这个奇特的遭遇讲完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也流下了眼泪。可是我并不是因为悲伤而哭，反而是因为感染了雷克尼所叙述的那个盲人收藏家的快乐，这种快乐使我回忆起战争前的生活。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说到这，或许你会认为这个故事真的太有趣了。故事中的老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鉴赏家，因为他在与雷克尼先生分享他的收藏品时，还差一点事出破绽呢。不过小朋友，你认同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位老先生的家人和雷克尼的做法吗？或许你会说，这是善意的谎言，不要叫老先生伤心难过。但是想想看，在圣经的教导当中也告诉我们应该要诚实，即便是善意的谎言也是不可以的。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0章26节有一段经文也说到，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想想看，如果故事中这位老先生，他得知在过去这几十年来，他所深爱的家人，甚至是这位他所喜爱的鉴赏家，也联合他所爱的家人欺骗他的话，他的心里会有多么的悲伤呢？所以小朋友，我们一定要谨遵天父上帝的教导，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盼望这个小故事可以给小朋友一些思考和反省。那么陪伴你在空中的佳佳姐姐就要在这里先和你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爆米花的节目哦。